每个人不太一样，因为当时大概八月份的时候，我跟张博洋我们
结下了君子之约，
对，我们一起都去公司说我们要写专场然后张博洋现在也很成功，终于可以去拼盘商业了
为什么要请布姐呢？因为其实我知道布姐跟海源哥的关系特别好，你们之间也有师生的关系， 对，
对
不对？可以说是布姐第二喜欢的异性了，是吧？
受过最爱的男人。
我说我练上，就是我最近在写专场嘛，然后我想到一个办法，让我自己写得更快，我就说我每天写一个小时。我每天写一个小时，然后如果我没有完成的话，我就给你100块钱。然后任畅那样说好呀，就是我说你不用做任何事情，你就你就等着收钱。然后他那样就说好啊，因为演员最敏感、最脆弱、最受打击的事情就是你在台上冷场，而且冷很长时间，没有人救你，这样，真的，
脱口秀就是
掉在
孤立无援的艺术，
真的是掉在大海里。
对对对对。我觉得就是你可能你比如说你写你老公你家庭比较多一点，是因为你有啊
是因为我有美好的家庭。
对呀、你家庭太美好了我觉得家庭幸福比什么都重要，讲什么脱口秀我有这么幸福的家庭，我压根不会去讲脱口秀，
根本不会坐在角落是吧，每天都坐在沙发上。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期的效果编剧活动中心。我们已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没有更新了，是因为我们最近都在几个大的项目里。那说到大的项目呢，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一个大项目的主角，就是海源老师在做他的个人专场的巡演。我们先让海源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大家好，我是大项目的主理人梁海源，好久没见。
好，那为了聊这个项目，我们还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了，步惊云步姐。
Hello， 大家好，我是步惊云。
为什么要请步姐呢？因为其实我知道步姐跟海源哥的关系特别好，你们之间也有师生的关系，对不
对？
仅次于她跟她老公，
可以说是步姐第二喜欢的异性了，是吧？
受过最爱的男人。
这个是海源哥严格意义上的第二个专场，是不是？还是之前还有？我不知道。
对，其实严格来说，这算是我第二次演的专场。因为我其实没怎么会定义说这是我第几个。因为我自己心目中比较严格的说，那算你第几个专场，它应该是它已经发行出版了，然后这是大家所有人都看到的第一个，这是大家所有人都看到的第二个。所以这是我自己定义的，所以我现在其实也没有太去宣传说这是我第几个。而且有时候数量太多了，天天在说也不是很好
会给其他演员制造焦虑
压抑
也不是就是会给其他演员印象会给其他演员就是印象就是只是
一个无情的专场机器
我觉得就是写完演完然后大家觉得喜欢就行了，多少并不重要。
我们都有观看过或者参与过这个专场。从一个观众的视角想问问海源哥，为什么要叫这个专场坐在角落的人？这个名字的起源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吗？
它实际上是没有一个完全标准的答案的。
他们有一个定义。
对，它可以有很多定义，可以 我也可以说出很多定义，就是它到底代表什么。然后你比如说我会在表演的时候我会跟大家说，这只是一个喜欢坐在角落的人写的一个专场，它其实不概括内容，他概括我自己。他概括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去给大家表演其实就行了，这也是其中一个。然后可能你比如说再举个例子说其他的，说坐在角落的人，我因为我是一个，我在生活里面有很多 我们生活里 有很多东西，你的困扰也好，你的问题也好，你的开心的东西也好，但是在很多时候你可以坐在角落里，那个角落是什么？就是脱口秀。嗯，就是你可以通过脱口秀去表达你很多很多的东西，就是你在外面不如意不开心的时候，你回到脱口秀，你去创作，你去啊写，你去然后再去表达出去，这也是其中的一个有类似于说你具有安全感舒适的东西。所以我们后来跟文森特他们我们公司宣传的朋友后来跟新事项我们做了一个活动，然后去跟大家征集那些说每个人在自己生活里角落的一些小故事，然后我看到大家很多的那些小故事，有些我自己觉得也还挺感动的。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可以由大家去理解大家自己去定义的一个名字，所以还有很多很多。所以我反而是觉得说，有一天别人问我说你到底怎么定义这个专场，我自己就是没有一个完全准确100%它就是这么定义，不能有别的定义，反而是没有这种。然后我觉得这个倒还挺开心的。
对
啊，哦，听这么一解读好像懂了又没懂，但是
对对对对，
就是这种感觉特别好，
对对对对所以就显得很高端，
高端的产品，
很深奥，
往往让你捉摸不透。
然后就是有一种莎士比亚，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觉得啊，那爱怎么定义怎么定义，他就没有定义。
或者我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你希望大家看完之后有一个自己的定义？
对对对啊，看完之后有自己定义，然后以及我们最后给观众做的那个调研，就他们会有一个问题说啊，你是不是理解了这个名字的意思？有一些人就是啊，还是不理解，5分理解，7分理解，或者是有10分的理解等等的。我觉得完全都没有关系。但重要
哦，你把这个问题放在了反馈表里是吗？
对，是我们同事放的，也不是我设计的，是我们同事放的。然后他们
后来又给我看了，因为同事也很困惑，
对
这个名字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对对对对。
那这个专场啊，你大概写了多久？你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专场的生长周期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专场的生长周期我觉得一部分主要来源于说我去年2021年我空闲的时间比较多，然后所以我会觉得说因为去年我们公司有一件特别好的事情，对吧？去年年底然后做完脱口秀大会的时候，然后我们的老板导演然后宣布了一件事，说我们今天不做脱口秀大会了。所以那很开心，所以大家其实有了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然后我后来我就想我2021年我要做一个专场，所以呢就是大概7、8月份的时候大概8月份的时候我就想我要做一个专场，然后一直到后来9月份，然后我觉得说是真的要做，然后9月底差不多就开始，然后大概3个月左右吧，然后里面有一小部分大概10分钟左右吧是之前就已经有写的东西，然后剩下的基本上是后面3个月左右就是创作练习，然后就是完成。因为我有一个心愿是这样，我在前年跨年的时候我回家，然后我在家里看那个跨年晚会，我感觉说现在很多跨年晚会这个台也不好看，这个台也不好看，这个台也不好看，然后我就想我不能再这么无聊的度过我的跨年晚会，我明年我要做自己的专场，
我要开一个跨年晚会。
对，我自己开一个跨年晚会。所以呢去年12月31号的时候我就在南京，然后完成了这个心愿，就真的讲了他第一次真正正式面对观众并且卖票的一次演出。但他是一个中规中矩，然后就是谈不上特别优秀，但是也肯定也谈不上差的一次尝试，但是我大概心里面知道他是个什么样子的，就是有点像孩子第一次真正出生的那个样子。
也是你自己跟他第一次见面的。
是的是的是的。
我不知道每个人写专场的速度是不是一样哈，就像你是给自己有设一个限制吗？就是说我要在几个月之内给他完成这种。
是每个人不太一样，因为当时大概8月份的时候我 跟张博洋我们
结下了君子之约，
对，我们一起都去公司说我们要写专场然后张博洋现在也很成功，终于可以去拼盘商业了
拥有了自己的 Title 15
对，因为张博洋要求特别特别特别高嘛然后因为我写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发现可能这个进度还不如我的预期，对，到了我们说定的那个时间的时候，我没有完成，但是我去跟他说了，就是我已经写的差不多了，然后其实是稍微晚了一点点去给他完成了，
海岸哥那个专场的时候，在西安站的时候，我不是开场吗？然后他在台上讲的时候，我在旁边就，哎呀，就心情非常五味杂陈，就很焦虑，我说。因为我之前看公众号不是说他写不出来段子就每天给六件套1000块钱吗？
不是1000块钱，不是1000块钱，这是真事啊！我当时我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因为我跟六件套我们公司另外一个编剧，我们住在一个小区，然后我们小区旁边有个篮球场，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去锻炼一下。然后有一次我们打完篮球，我回去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六件套。就是我最近在写专场嘛，然后我想到一个办法让我自己写得更快，我就说我每天写一个小时我每天写一个小时，然后如果我没有完成的话我就给你100块钱。然后连唱导演说好呀，就是我说你不用做任何事情，你就等着收钱。然后他呢就说好然后就这么定下来了。所以我那段时间其实就是会安排时间说每天让自己专注下来写一个小时。但是中间也给了他不少钱，
看来人还是要被资本裹挟一点，
对，
才能往前进。
对你这个前提是第一，你是一个比较抠，对钱会心痛的人，哪怕他只是100块钱然后，就是我是觉得说，我是人是要自律的，但是人又是懒惰的，然后你怎么样？让自己从懒惰的这个状态转到自律的状态，如果完全是靠意志力，我觉得是不行的。
所以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六件套。
就是你需要一个具体的方式具体的方式，包括你去说，你去找别人说到了在哪里，包括你去说我完不成我就给你100块钱，然后这样的一个方式，具体的方式让你变得更加自律一点。然后同时也是因为六件套他在我们那个时间，我们那个时候经常会去六件套家那个吃饭什么的，然后他自己经常买菜然后做饭给我们吃，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钱给到他也是一个很好的
反哺，
对对 对, 对，很好的归宿，
吃饭就不会那么
对对对对，所以大概就是就是这么下来了，然后后来也有很多同事效仿了。
每个人都给六件套钱吗？六件套也太赚了
吧。不是每个人找到自己的六件套然后给他钱。然后其中一个代表的是吴豪。吴豪有一次他跟我说，今年了，有一次他跟我说，他说海源你这个方法我试了。除了让自己变得更穷之外一无所获。
钱也没了，段子也没了。
花钱亏段子。
对对对。所以我是觉得说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
毕竟每个人都有什么状况。
对，然后 Kid 也试过，然后他说我要写2个小时，就是这个有点激进人家。我写2个小时，然后说不然写完不成就给我钱，然后我说你还是先冷静冷静。后来他应该是没有这么。因为是这样的，就是好像你对这100块钱或者是一个小时是一件很少的事情，但是你如果真的试过说你认真坐在那里一个小时，你是不一定能做到。而且我的标准就是说，这一个小时你只需要坐在那里不做其他事情，你只要想乱的，你完全写不出来，一个字写不出来都没有关系，你只要坐在那里你真的写就行了。
其实是幽默冥想
也行我是觉得说这个事情本质不是说我找到一个人去给他100块钱，而是说你找到一个合适自己的，让你自己发挥
逼自己创作的一个办法，
对，能动性的一个办法，对吧？你哪怕你跟自己说我今天写不出来我就跳楼，也是一个办法。 对吧？或者是说
不建议大家这么去做。
对对对，
就你个人来说，你更喜欢悲喜交加，还是更喜欢坐在角落的人？还是说你难分伯仲，就都是自己的孩子，你分不出来？
就是如果真的要说的话，我肯定是喜欢现在这个悲喜交加。它怎么说呢？它实际上是。它的意义在于说，我是第一次做专场的尝试。我因为当时包括我们公司都没有人去真正做过一个60分钟的专场，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我就想说，因为演员我个人认为他最终还是会走到去做专场这样的一个道路上来，不管你1年、3年、5年甚至更久的时间呀，等这个行业成熟也好，就是最终一定会走到专场这个形式来。所以就是在2019年的时候，我觉得说我的内容差不多是有那么长了，所以我就想，我就跟公司说我要做一个专场，然后公司那边也就是安排了，当时规模也比较小，然后派票也不贵，然后相当于做了一个尝试。因为实际上可能观众不知道，但是演员已经知道说，你站在台上你去讲5分钟，你去讲15分钟，以及15分钟之后，然后30分钟也好，6分钟也好，15分钟之后观众还愿意听你在台上讲，还能集中注意力听你在台上表演，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对演员来说，它也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和锻炼。因为你想，平时我们冷场冷5分钟那就很严重了，然后如果冷15分钟，就是反正还有其他人可以看，但是如果你演一个专场，你从5分钟开始冷，或者是15分钟开始冷，哪怕从30分钟开始冷，那都是一个很严重的灾难性的东西，就是会哪怕观众不觉得有什么，你自己内心会觉得说非常受打击，就你会觉得说完蛋了，我这个人真的不配活在世上，就是就是那种，因为演员最敏感、最脆弱、最受打击的事情就是你在台上冷场，而且冷很长时间，没有人救你，这样，真的，
脱口秀就是
一
个孤立无援的艺术，
真的是掉在大海里，
对对对对，就是掉在大海里，真的完全没有人救你。因为我记得说我们在训练营的时候，那个徐峥说过一个词叫“当众孤独”。就是你在那里不只是当众孤独了，你简直你就是觉得说你在当众孤独的同时，你也没有穿衣服，然后
羞耻尴尬，
对，
当众裸露，
对，当众孤独没有穿衣服，同时你在那里上吊，就是又没有吊死，
脚下又没有凳子，
对，脚下的凳子，你讲着讲发现他妈的凳子没了所以说就是演员去，当然如果你只是一个说我完全不要脸的人，对吧，我完全不要脸的人，我就讲60分钟，我去赚点钱，我讲成什么样子自己无所谓，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说他对我来说，他的意义就是说我有讲专场的经验了，我大概知道它什么样子了，所以就是到现在来说，我写完了，然后我大概觉得它已经可以拿去演出了，所以我就比较有信心的去做这个事情，而不是再去担心说我能不能把它讲下来等等。我第一次讲专场时还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经验，就是我以前觉得说讲专场为什么要老喝水啊？就是有那么容易渴吗？你看我们随便讲个15分钟，喉咙或者是说你完全感不到说我有喝水的需求，但实际上真的你需要喝水，你需要润喉咙才能往下讲。
那聊到这儿了，咱们不如来聊一聊，就是你会设计自己喝水的点吗？
我一开始不太设计，然后我就觉得
乱喝
乱喝，
随便喝，
对，没有事情了就喝，就是随意，跟喝酒一样我一开始是没有，它实际上也是一个经验，然后到后来多讲了几场之后，你就会发现说，其实观众在哪里比较反应比较大，然后观众鼓掌上，你就可以拿出来喝一喝，然后他就很自然的过去了，但是前面还是掌握不好节奏，因为我记得在西安的时候，对，
突然喝了一口水，
对对，观众也不知道，哎，怎么他 突然喝水了对对，就是类似这样，就是跟看过西安场的观众，尤其是西安下午场的观众，就是说一下，因为西安我们安排了两场下午场，然后那天西安又特别热，然后那个剧场的空调呢又不是很好，所以呢那整场其实那场是就那场气氛不是特别好，所以呢也很遗憾吧，
但西安本身也比较干燥，喝水也是正常的。
对对对，然后后来讲完之后，以后程璐还跟我说，他说你其实喝水可以在哪里，或者是说哪里讲的比较爆的时候，然后喝一下水。然后我就跟他说，对，我那些喝水的点是我本来以为会爆的，
设计好的梗，结果没想就硬喝了，
所以不是，但是我现在基本上都很自然了，我就很自然了，就是在哪里喝，我心里就特别有底。然后包括其实关于喝水，然后还有一个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是我在深圳的时候，我在深圳的时候，我刚上去讲了两分钟左右吧，刚开了个场，然后观众哦就开始特别开心，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还没讲到梗了，然后我回头一看，我的水倒了，然后他就不停的在往下流那个水，然后我一看，哎，赶紧把它拿起来，它就只剩下就是瓶底啊，只剩下一个杯底了，真的相当于说大概还有十分之一左右，就是一百毫升左右吧，因为应该不到一百毫升，但是我那天特别放松。我觉得完全无所谓，然后因为我在深圳，我就感觉跟观众那种就是特别亲近，对，特别亲近，特别有安全感，要工作人员急坏了，你知道吧？对，工作人员急坏了，就是这样，哎，没有，刚开了个头，没有水喝怎么办？然后我也完全没有跟他们示意说我要水，然后因为我在那一刻，我突然间就觉得说，我不需要更多的水，我只需要那一点水就行了。然后后来我就一直讲下来，然后快到后半程的时候，我就已经把最后那个水喝完了。我在喝的时候，我跟观众说，我说我把这个干了，然后就是后面就不用再喝。中间那个我们工作人员还拿着水走到舞台中间准备走过来，已经走了一半了，然后我跟他们示意说不用了。因为我那天感觉嗓子状态也很好，人状态也很好，然后就没有要再喝水，然后就那次就完成了。然后我那天就很神奇，我就觉得说发生的所有的事情我都觉得没有关系，我都可以应付，然后所以就特别开心。其实这也是可能巡演当中的一些好玩的事情，就是你在每一场你都是不一样，你跟观众之间发生一点什么，就都是说只是属于那一场，
都专属于那个，
对，都专属于那一场的一个事件。比如说我去讲这个，对，比如说我去讲这个事情，那就只有那天
现场的观众
他经历过这个，然后你说起来，哦，对对对，那天我看到了，所以每一场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大家可能想不到，我们花了这么长的篇幅来聊喝水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舞美也挺有意思的，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有参与到舞美的这个概念的提出吗？
对，其实是我，因为我们前面其实是没有舞美的，后面后面还是跟其他表演一样，是直接挂一个效果脱口秀，然后就开始了。然后演到中间的时候，就是我是跟他们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搞一个舞美，或者是说属于我们这一个演出的独特的东西。然后就设计了一下这样的几个字，其实也。总体来说也是一个比较简单，或者是你如果说觉得简陋也行，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设计，但是对我来说，我只是觉得说大家看到这个照片，然后看到上面的字，就知道说这一场我是在讲专场，而不是一个普通的演出，然后给大家一个专属的一个概念吧。
那就是其实这个舞美它很简洁嘛，对吧？就是它没有很多
对，
很繁复的东西，
是，
也不是说周老板那个舞美比较繁复，就
是啊，
他只占用了舞台的一个角落，
对对对，
跟你的专场的名字很贴合，
对对对。
但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最后合照的时候，因为通常大家合照的时候是舞台在啊，演员在舞台的最中间排成一排，观众一起合照，但这一次会要求偏舞台一点点。
对对对对，
打一束那个追光，
对对对对，
就感觉把舞台的中心让给了观众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这个概念是谁提出来的
啊？这个概念其实是我们的制作人他们提出来的，就是我们专场是有制作人，就是然后负责人处理各种事情的负责人，然后是他们提的。其实我本来的想法是说，我每到一个地方，然后演完之后，我会邀请真正坐在角落的那个观众，我们上来一起拍个合影，
嗯，
然后这样有一个留念。然后他们说，可能有时候会由于防疫的原因说啊，
不被允许，
对对对，不方便让观众上来，
嗯，
然后所以他们就提了一个另外的想法，说我们要不就坐在旁边去拍吧，
嗯，
因为这里是一个，但是我后来有一场的时候，我还是觉得有一点点遗憾，说有一个观众我特别想请他上来合影，然后我也不知道他不一定会听到我们这个播客，但是
为什么会特别想要请他上来？
就是我那天在成都场演出的时候，然后第一排有一个大哥。他笑得特别特别开心，
嗯，
就真的很开心，他不是装的，然后他就是很开心，每一个笑点，然后他都笑得，他就笑得很大声，又笑得很开心，
甚至有些观众在笑他，
但是反而又还没有到有观众笑他的那种程度，然后我就觉得说他比我想象中还要享受，
就是这个人又克制又释放。
然后他就很明显，他就真的很开心，
嗯
啊，所以我是下了拍完照下了台之后，我后来才想起来说，哎，我应该让他上来，就是跟对，没有，我应该让他上来跟我们一起纪念一下，我就是没有见过。就是这么开心的
大哥，中年男人能这么开心
啊？对，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种怎么说呢？我觉得这是一种。我觉得他肯定是一个很享受生活的人，他肯定觉得说生活里面有很多美好，很多值得他特别开心的东西，他的快乐是比别人更多的，因为同样的一场演出就是他就是发自内心的啊，我就是很开心，我喜欢这样的人
啊。哇，好好哦。
嗯，是啊是啊，就是我知道我们之前也有一些观众，你知道他也会很努力的笑，或者是笑得开心，但是你会觉得说他是在努力的表现，或者是配合，你觉得
enjoy，
对对，他没有那种那么 enjoy 的感觉。
嗯
嗯，作为一个我作为演员来看完整个演出啊，我就感觉好像他想到很多点我都想不到，
嗯，
但是他说了之后，好像我又可以应该能想到，所以我跟你说，我那天看那个专场，我就非常难受，我就坐在角角一直在想，
怎么都被他想到了呀？
不是不是这个感觉，就想说。为什么就是海安哥可以不讲一些像我就只会讲家庭呀老公呀孩子啊这些就是自己的事儿，他就真的可以讲出一些社会上大家都知道的点，
嗯，
但是他可以把这个点拓展到非常有趣非常又值得思考，
嗯，
哎呀我就坐着我坐在那儿，我就想着我也他发生那个事我也发生过呀，对吧，
嗯，
就真的是那种对自己无能的焦虑，嗯，但又觉得他真好那种感觉，而且我感觉
主要是焦虑
对对，我还当时还发了个微博，我说希望其实对于观众来说，我其实我更希望更多的演员去看韩安哥的专场，
哦，
就看一下，因为现在确实说现在脱口秀市场很好嘛，就是演员也很多，
嗯，
但是很多人就是找不到该写的东西是什么样，或者说他就只认为一些东西是好笑，其实那些东西是很浅的，就是可以扩宽一下自己的视野吧，
嗯，
然后我就当时发了个微博，然后我还稍微的阴阳了一下，我说当然了，就有的人如果看完也觉得这也没我的好笑，我说也行，让自己快乐跟让别人快乐一样重要，就是如果你只限于自己的眼界之内，我也没必要劝了，对吧，
嗯，
就是这种，嗯，
确实
我觉得就是你可能你比如说你写你老公你家庭比较多一点，是因为
是因为我有，
是因为你有啊，
是因为我有美好的家庭。
对呀、啊啊，你家庭太美好了。
哎，我后来反思过这个事儿。
对呀、
啊，那天韩哥西安也吵架，就我回家那天晚上，我就在反思这个事儿。我说为什么我写不出就除家庭或者我自己一生之外的事情？我后来想，就是可能因为我有家庭，我所有的关注点，对、嗯、我在意的东西就是在我老公孩子身上，对吧？就是我就是一个家庭妇女的角色。如果有一天，假如哈。是说假如我离婚了、我的生活没有他们，我可能在意我的就不是那些东西了，
是离婚。
对，所以对我专场的时候就是我婚姻破裂的时候。
你看，可能西安的女脱啊，或者是陕西的女脱口秀演员，可能都是写这一类的。嗯、对，
而且跟你关系好之后，就更加剧了这个风险。
啊，那天我跟穆景云，然后跟思文，我们在西安吃火锅，然后穆景云突然间，还有她老公，然后穆景云突然间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看看，如果一天我离婚了，你会相信吗？你相信有可能吗？我说不太敢相信，但是能接受。
我为啥就突然想问这句？我还说如果
然后她老公都快哭了，
赶紧给你倒水
去吧。我觉得家庭幸福比什么都重要，讲什么脱口秀啊。我有这么幸福的家庭，我压根不会去讲脱口秀。
根本不坐在角落是吧，每天都坐在沙发上。啊啊、我说个小故事啊、我个人的感觉啊可能不太对。但我感觉就是一个人讲专场，如果我从头到尾能听完，就像他说那个大哥能一直嗨的吧，肯定是他喜欢上你这个人了。我有这种感觉，就是我有时候看也有在网上看谁演出或者什么一些表演，我如果对这个演员我不感兴趣了，或者有点排斥，我是他后面讲什么我都不想再听了，我是这种感觉。所以我说个训练营的故事吧，就是那会儿我是去年嘛，五月一进了训练营之后，当时跟我们就分组嘛，分老师，然后分到的就是海洋哥跟六件套嘛。我当时就很开心，然后第一次就感觉呀，第一次见电视上的人来给我当老师，非常激动。我就一直就是海洋老师，我当时就是海洋老师，海洋老师在那叫他。然后我当时因为我们当时是每一场训练营是每一场都会有排名，然后累计排名才会有资格去进那个山羊训练表演嘛，是吧？我当时非常在意，非常重视那个表演，然后我那个段子就一直在改，然后改的时候就有一天韩哥就忙去了，他干啥去？然后我就直接给他发微信，我说我能不能跟你电话说一下？我感觉打文字打说表达不清楚，他说行，你发过来。然后我当时直接就给你发语音了嘛，是吧？我说我这个段子要怎么改怎么改。然后他就给我说，你记住，在你的段子里，因为你老公就是那样的性格，你不能把他很多有逻辑或者很好笑的点从他的嘴中说出来，这个就有点逻辑 bug。 我当时第一次就意识到，我说是、啊、就不管说你这个是有编的成分或者他真实发生的事情，你必须得让观众是信服的才好笑。因为我当时真的对脱口秀一无所知，我去训练营的时候才讲了4-5个月，很多都不懂。然后韩阳哥告诉我这个事之后，我当时就非常在意那个演出。然后我有个很，然后我们就去山羊汇报。完了之后我每一场演出完，韩阳哥都会给我发微信说：“哎，你稳住了，很棒，你今天撑住了，很棒。”哎呀，我当时就很感动。而且包括他刚才说的突围赛，我今年突围赛之前也是，我非常焦虑。你也知道
啊，
我就给他发微信打电话，我说：“韩阳哥，我现在这个段子我觉得有很大的问题，就是想表达的太多了，但又时间有限，又不知道该摘出哪一部分来说。”然后就给他发微信，他就。那边一直信号不说，电话就直接发过来，就你给我打电话，我电话给你说，他还在路上，去机场赶专场的路上。然后就我就感觉可能就是因为他的性格就是这样的人，他就是那种比较在意别人的感受，是吧？就像他说，就是坐在角落的那种观察你们，就是只要你们开心就那种人。所以我就觉得因为是这样的性格才能写出那样的段子，就是因为他心思细腻温柔，就是这样的人。可能有的点他说完之后，他专场很多点，我说对呀，那我也修过电脑呀，对吧？咱电脑也坏，为什么写？就是因为我平时就是这样大大咧咧的人，你知道吧？性格很大条，不会想的那么细腻。所以我有时候感觉这个专场就像你说的，就是自己孩子。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你是什么样的品质，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人，你出来的作品是吧，你生出来的孩子肯定就有你的影子，这是我最直观的感受。所以为什么咱俩说他的很多东西咱就很他怎么这么，他的逻辑怎么这么强，他这个点怎么这么妙，就是因为他就心思就是这样的人。
咱们互夸了一段时间
啊，
那其实呢我也有准备一些相对比较犀利的提问
啊
希望郝源老师可以回应我们一下。
好，
就是在这个专场的最开始你应该就说了，就是这个在这个专场里你会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对吧？ 就是你觉得专场就应该是这样的吗？就是一个脱口秀演员他想讲什么就讲什么，还是说要向买票来的听众做出一些妥协？因为我们可能会揣测，就是说观众想听到你说一些什么东西，和你真正内心想讲的东西，你觉得这个是冲突的一件事情吗？
其实是不冲突的事情。其实观众其实观众想看到的就是一个自如的你，一个放松的潇洒的你，不管是或者是酷的你，或者是怎么样的，就是那个人是你，然后是你舒服的状态，是你有魅力的状态其实就行了。因为有很多，比如说我们喜欢一个明星，为什么喜欢这个明星，我们经常会说因为他真实，对吧？因为他自我，因为他做自己。其实所有的观众都希望你做自己，就是所以我甚至我也有想过一个点，就是说就做艺人做演员做这一行好难，就是为了让观众喜欢我还必须做自己就是我可能不喜欢做自己，但是我还是要做自己，
不想真实，
对对，
不能虚伪，
对对，这样观众才喜欢我。所以其实说从首先来说，你想讲什么就讲什么，一定是说你喜欢这些东西，然后你想讲这些东西，你再去表演给大家，然后才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真的不要去迁就观众，或者是说太过迁就观众，因为观众实际上他并没有那么喜欢你去迁就他。
对，他喜欢看到你真实的你。
对，就好像说你们一对情侣，然后你每天你都觉得说我在迁就我的伴侣，然后我在为他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到最后你还是觉得说他为什么越来越不喜欢我了，他对为什么对我的评价越来越低了，最后你变成了一个舔狗，最后他还是离开了你。所以其实还是我觉得演员就是做自己为主就好了，你为什么，对吧？观众他也不知道，你去揣测的时候观众喜欢我什么，你是揣测不到了。就很像苹果还是苹果公司还是哪里，就是说过一个东西，用户在你把东西做出来之前，他也不知道，用户也不知道他到底喜欢什么，所以你只管的就是说你把产品做到说你自己觉得好而已，
最终会有人喜欢你，
对
吧？
对对对，
受众。
对，实际上我其实在专场里面说了那句话，说我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实际上我只是为了表达说，哎，我只是这样一个人而已，其实也并没有是啦，我只是随口去给自己鼓鼓气，对，给自己鼓鼓气，加加油而已。
那在问下一个问题之前，我想先上洗手间，因为我没有控制好自己喝水的点。
你看，我们录播客也是需要有喝水的点的。
这就是真实的豆豆，一个控制不住自己的人。
海源哥他有一句话，就是说你在节目上看一个演员五分钟的表演，可能像跟他谈了一场恋爱，但你来线下看这个演员一个小时的专场，你仿佛跟他度过了一生。
对，
但现在有一个我感觉是一个，就是怎么说，一个现象嘛，就
是
很多观众更愿意去跟你谈五分钟的恋爱。
对对对对，
所以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对，因为现在都是
快餐
时代嘛，大家都是很贪心的，就是我先跟这个
谈完还要跟他谈
对，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大家都就像我们谈恋爱之前是啊，你会尽可能多的接触更多的对象，然后你才会有一个确定下来的说我喜欢他，对吧？
对，
其实大家都还处在说我先看看看到就行了，他是电视上的明星，哎，我可以拍个照回去就是发朋友圈，然后就是我觉得这也是我来看这场演出的价值之一。
对，
然后我觉得说我们这个市场就是等发展到一定的成熟的阶段之后，你就知道你很深刻的直接准确的知道说我喜欢哪个演员，我就喜欢听他讲很久，我喜欢听他讲一个小时，我不觉得累，我也喜欢他，我懂得欣赏他表达的东西。那到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说你已经做好了说跟他共度一生的准备了。
对
对，其实我之所以说有一种共度一生的这种想法，是因为我在做完长沙场的那一天的时候，就那天哇 观众非常非常开心、嗯、我第一次演出就是有听到观众在吹口哨了、嗯、就是他们已经到表达的时候、啊、在下面 吹口哨、嗯、然后我自己也非常非常的开心、嗯、因为伟大爷那个剧场也很好、嗯、大家在里面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氛围、嗯、然后我演完出来之后我感觉我从一个世界里面
出了另外一个世界
出来了到另外一个世界、嗯、就是在那个世界里面有医生就是那个医生是我去带大家畅游我的一生就是我的所有的事情、嗯、他们都了解了看了感受到了然后他们也身在其中我觉得我们就是在那个世界里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医生然后我觉得那种感觉说啊、当然就是基于说这个演出是大家都觉得是幸福的开心的、嗯、然后我觉得这是某种浓缩非常浓缩意义上的医生因为你知道一个演员当他把所有60分钟的论都放到一个东西里面他一定讲述了他很多他觉得值得记忆的、嗯、在他生命里面有意义的或者是他想表达的事情在那个里面、嗯、大家是非常在用心在交流的
哇，好好，原来是这么理解的。因为听、刚听你说那一番、就是最开始听到你说那个的时候、我可能只是对他有个非常浅显的一个理解、我感觉就是为了做一个比喻、没想到他是你非常真实的
一个感受
一个感受。对
对对对，我就是做我就想这样做这样的一个感受，所以我会觉得说包括在往后的时间里面我可能会还是会花很多时间去再做专场这件事情。
那专场里你也说啊，其实你自认为你不算一个特别成功的脱口秀演员
啊，是
吧？
是。
但是很多的脱口秀演员或者脱口秀同行们都觉得拥有一个高质量的脱口秀专场，已经是某种意义上的成功了
啊。
所以你怎么定义成功这件事情？这是第一个、还有一个是你觉得脱口秀演员一定要追求咱们所谓的那种成功吗？
就是第一个问题是啥呢？就是怎么定义这个成功？
就是第一个问题，哎，我也忘了。对，你怎么定义成功的脱口秀演员？
成功脱口秀演员，我觉得是说第一受到同行的认可。就是我们做这一行的人都觉得说你写出的东西很好，然后很厉害，然后我就是值得学习，然后也很愿意去看或者是说讨论，就是这是一个专业度上的一个成功。因为你看有很多音乐节目也好，他们也会说哎，专业评审是什么样子，大众评审是什么样子的，这是一个认可。所以我包括我们脱口秀大会经常会有一个内投，就是大家演员去投票说谁觉得更好，这其实是一个行业的认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观众的认可，就是观众喜欢你的观众很多，然后你去做演出，观众也很容易去，大家愿意去卖票去看你的演出，然后这是一个市场上的一个认可。对我来说啊，我希望就是那个东西是值得大家去铭记思考，或者是说觉得这是一个我怎么没想到，或者是有一些我自己希望还是说有意义一点吧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它是精妙的，值得反复咀嚼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
有这样的一些东西在。
我忘了是文森特还是娟说的，就是他们认为段子可以非常非常粗糙的分成两种，一种是可以带走的，一种是带不走的。
啊，
可能比如说一些现场的互动啊，
是
一些及时的反应啊，
是
那些是带不走的。
是，
但有一些段子是可以带走的，就是我这个点我可以跟我的同事说，但是呢，你很难还原剧场的那种感觉，
是，
所以你还是得回到剧场去听，
是，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可能觉得那种能带走的段子是更有价值和意义的，
所以其实我说我2019年刚开始做悲喜交加的时候，可能，那就是处于说一个。听起来其实还算挺欢乐的一个专场，但是实际上说我自己觉得说能留下来的就是比较我自己觉得说比较好的东西其实并没有太多啊，所以我是希望说能够做出让大家更加值得记忆的一个段子。 其实我想分享一个观众的反馈。
好
啊，我在深圳场演完之后，然后后来有过了一个星期，我在微博还是在大麦还是在哪里是有一个评论，看到他一个星期之后他跑去评论，他说我听完一个星期了，我还在想海源的段子，然后自己还在觉得说那个东西是啊，那个是怎么回事，他
在回味，
对，他还在回味这东西啊。但这是少之又少的，可只是其中某一个演员某一个观众的一个感受。
首先这个人记忆力得非常好。
对对，记忆力
这个就已经淘汰了一圈人了。
对啊，就已经淘人中龙凤这个观众是。但是我依然还是觉得说，哪怕做到有一个观众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我自己还是觉得说很有满足感，
说明他那一周都是沉浸在还是演出的快乐里，
还在被逻辑暴力的，
还在快乐里
发作。哦，这个好
啊。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啥来着？
你觉得脱口秀演员一定要追求所谓的成功吗？
我觉得要追求你自己认为的那种成功啊，就是每个人定义不一样的，对吧？你如果觉得说我真的就是觉得在演员层面成功，或者是说在观众层面成功，或者是我自己定义一个成功就可以了，我觉得这就行。因为人是一个需要有目标和标准，然后你达到才会开心，就知足常乐吧。我觉得哪怕一个知足常乐的人，他那个知足他也一定是有一个标准。
对，
就比如说我温饱我就知足了，那他一定是达到温饱这个状态啊，我财务自由我才会开心，那他是属于他的一个标准。我觉得你要达到你自己定义的那个所谓的成功啊，
成功得自定义，对吧？但是他至少是有个标准
对，我自己觉得是这样。但是你如果去追求外界的成功，就是你一定要追求说外界评价你说你去到哪里你都很受欢迎，大家都为你尖叫都怎么样，但是你但是有一天你突然间失去这个东西之后，你会觉得非常的失落，非常的不开心。因为这个东西你这个成功的标准是外界给你评定的，而不是你自己说我达到这里我就行了。
对，明白，
还是得活着清醒一点。
那海源哥，好像你我不知道是不是你的专场有这样一个固定的环节，就是你演完一整场以后好像会跟观众交代几句话，
是
不是
是的，就是其实本来也没有，然后后来是的。其实它里面有一个隐含的意义，就是我为什么会讲，其实我觉得我讲的不太好的时候，我就不会讲。
如果那天自己觉得讲的比较好，
对，我自己觉得起码讲的还行，还行，就会也会讲，稍微讲一点，去感谢，表达一下我那天的心情。然后如果讲的更好的话，可能会说的稍微更多一点。然后我
再好一点，唱一首歌。
对，我上一场那个在广州演，然后在广州演完之后，我最后讲的特别开心。然后子浩他们说怎么回事，讲完之后还炸了一支场。那天真的特别开心啊，到包括到最后跟大家讲的时候也很开心，但是也有一点点遗憾，就是包括在前面几场讲的时候，我有的场次是没有讲的，我讲的场次是没有讲的，就是因为我觉得说，演员是一个很敏感以及自我的一种动物啊，他当他那天不太开心的时候，他就觉得说尽量的少表达一点，不说就算，但是我的所有的演出我自己觉得讲的最差，我自己最下线的那一次，我也觉得说是对得起票价的，所以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就是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是设有一个及格线的，我觉得必须要讲到那里，然后我觉得说才会对得起今天来的观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的票价不高，这样
实惠，
对对对，很实惠，所以这样其实也不会有太大的负担
所以没有听到海源演讲的朋友也不要难过，也不要伤心，这部分呢其实不包含在票价里面。
对，
只是他那天非常主观的一个情绪表达。
对，所以其实每一场观众收到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每一场其实状态都是不一样。嗯、然后，所以有的观众会觉得说，我前两天就是正好是广州场讲完之后，有一个观众在微博给我一个反馈，他说，哎，我看到前面你专场那么多好评。我就有点不信，要不要来看一看？
我倒要看看。
对对，然后看完之后说，以后你每一场演出，
我都要看。
就是每一场观众收到的反馈是不一样的、嗯，都是一种独特的回忆吧。
嗯，因为海源哥这个专场应该还是会继续演的嘛。啊对啊，应该还是会继续去巡。
对，还是会巡演。我
要不要再借着咱们这个头部播客的这个流量，再宣传一波、啊？就是这个专场的看点。大概是在啊，就是除了我们刚才夸赞的一些东西之外、啊、
对这个专场的看点可能就是最后我的讲话
自作的一部分
啊对至于看点什么其实我自己不想去自己去自夸或者是吹什么但是我是非常感谢所有来买票来看的观众因为我其实前面做了很多场因为我在做这个巡演之前我其实是还没蛮担心的我还蛮担心的就是我跟他们说他们问我说我们去做什么样的剧场我们以什么样的规模去做然后我当时我就说我们先做一些中小的剧场去试一下因为我不知道观众愿不愿意来看我然后愿不愿意来买票然后但是我巡演下来这么多场之后就是80%-90%的场其实票都是完全卖掉卖出去的但也有个别的场次就是差一点点没有卖完我觉得也很正常但是我已经非常非常感谢了我觉得就是能每一个城市能够找到好几百人愿意花钱来看你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我觉得最重要是说感谢这些已经花钱来看过的人然后那么至于后面的话就随缘分吧我觉得大家我非常喜欢说状态我觉得一个演员他去做演出他不用自己去非常卖力的宣传然后观众也能够愿意买完他的票我觉得就是一种让我们很舒服的一个状态了嗯就是我们自己不用
不用那么使劲宣传确实
对不用那么使劲宣传然后我直接就非常好了我在厦门的时候我还去跟我的那个纪录片的摄影师朋友拍了一个视频、嗯、就是我拍了一个视频然后是一个开玩笑式的去让大家去卖票的一个卖惨式的一个好玩的一个视频然后当时
去海边的
对对对对对对我就说大家不买票我就去跳海了然后什么了但是呢我后来发现票基本上都卖出去了我就说啊算了算了我就不去道德绑架大家了
、嗯、好啊那反正综上啊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线下买票来看的一个演出也可能可以让更多的观众更直观的感受到脱口秀在中国的线下剧场有这样一个形式做呈现其实现在的市面上的拼盘演出很多就专场的产品其实还是少的尤其是我觉得质量上乘的其实还不算特别多所以大家有机会如果海源哥去到你的那个城市你不妨可以去看一看因为票价也不是特别的贵
还有演员朋友们
还有演员朋友们
共同提高全国的脱口秀线下演出质量
对所以今天就是这一期节目的内容我们也非常感谢海源哥和布姐来到我们的节目希望以后大家有机会还可以继续聊天布姐演完那一个家庭专场以后我们也来做一次自拍
那个专场的宣传
好啊今天非常开心谢谢豆豆谢谢布景
好嘞、
啊、
拜拜
拜
拜拜拜